第六讲，从土地伦理到文化创建，台湾文化篇。在这一个讲题里头，我第一部分会先举几个例子，也就是一些故事里面呢，来谈到什么叫做文化的力量。第二个主题呢，我就会谈人类怎么样从土地、自然到文化的形成这个过程。不大有人探讨这个议题。那第三大主题呢，我就提到台湾文化形成的两大阶段论。台湾文化的两大阶段论，这个算是，这些都是原创性的东西。那第四个大的议题才提到当前台湾的三大议题，整个台湾这个地方2000多万人口，它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也好的面临的这个三大议题。而这整个配合上我们第二堂课所讲的地球大变迁之后的那个是最宏观，那么到这个环节呢，差不多就把整个台湾呢，从土地文化到这整个的这些特征构成文化的特色大致上都形容出来。那因为这些东西呢，不是课堂上并不是课本里面讲得到的东西，这也算是我十几年来的一种比较属于原创性的东西。那么我也一直在怀疑，我这个课讲完我还要不要开这样的课，我觉得就不大有意义了因为这种东西好像讲了，其实还有很多应该参考的文章，太多这样的文章应该再补充一下，要不然你很难从这样就能够掌握住整个这个文化建构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的一个结构。那么第一部分我就先来谈什么叫做文化的力量我们一样用讲故事的方式讲故事的，当然这个是在那个《绿色传奇》里面有写到，第一个故事就是日本老人呢哭山的故事，靠山。那这个呢，因为这个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而我以前不知道为什么，我总算这几年来在山林里面才算渐渐厘清出来的。因为我十几年前在台湾大学植物系植物所，那么有一次有一个日本年纪很大的老人，他要来台湾，要台湾做什么呢？他想要上进大林道。进大林道呢，他想要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呢，死掉之前呢，再到他当年呢年轻的时候呢，在台湾的山上所做的研究调查的地点，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快木林长得很好的地方。于是他就写信跟我们联络啦，会尽千辛万苦，因为当时在爬这个进大林道，那个卡车比较那个路不好，那么种种联络安排好，那恰好我有机会就带他上去，那按照地图就去找他当年做研究的地方。当时啊，没有像现在吉普车啊，就是搭那个什么叫蹦蹦车，就是一款卡车来稳在家。他年纪呢70-80岁，我也不晓得他几岁，总之只知道他已经几乎了。我想坐一车电话来切去看宾馆，那骨头唔知拉加剩365啦。我很担心，但是呢还好，他整个精神都一直很好。等到上去，我们找到确定的那个地图的位置了，我对一下，没错，就是这个地方。我就跟他讲啊，你当年的研究的地点就在这里。这我们一看，妈咪哦，太阳上面刷啊，整个这个所有的快木林呢，烧的烧，砍的砍，一片的断岩残壁一样的，整个就是变成完完全全的会吸地方一样了。这个时候，这个老阿伯呢，他就一而再再看。他就问我，你确定是这里吗？我说我确定是这个，按照你的地图是没有错。他再问一次，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100%确定。他听了以后傻傻的在那边，忽然之间呢，他整个人跌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也安尼靠个安尼，我唔知要安怎。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心情很难过，一直很难过。那啊就这样，等到他哭饱了，我们就一起下来。当时我不知道他哭什么，我只知道他难过。是啊，我晓得，如果是我也难过。这是第一个故事。那么在去年啊，我到这个，好像前年啊去年到泰鲁格国家公园去做一次演讲。那当时是搭火车，那搭火车呢，就我们知道东部的线有通过那个隧道，对不对？那因为东部很多日本人都到那边去游玩嘛，那我所坐的这个列车呢，整车大概只有我一个是台湾人，其他都是日本人，而且东西超过六十岁，欧吉上欧巴上，年纪都很大了，啊，拄着拐杖，他们出来旅行，他们可能以前也是住台湾的。那么经过隧道之后呢，突然之间呢，我有点快要睡觉了，被他们的一阵惊呼声惊起，他们哇这样的好大的一声喊出来，我吓一跳，赶快抬起来看看，结果发现他们所有的人都在看窗户外面。我就赶快转过去看一下，原来看到两三只水鸭在那里，他们看到几只鸭，水鸭，几只鸟在那边。这给我的什么样的冲击呢？我感受也是很难受。为什么？我难受在哪里？高兴又在哪里？我高兴的地方是说，你看看这么一群年纪四五十岁的日本的老年家呢，还会为这种外界的任何一草一木的一个生物的一种自然现象而惊呼。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而我生活在台湾41年，我很少几乎没有看到台湾的人民因为感受到一种自然的美景，因为感受到一种让它引起振奋的这种自然现象而发出惊呼赞叹珍惜的情怀。那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哎，咱台湾人的文化是什么？那么你谈过为什么日本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国民的一个行为的表现呢？我们再来看看，你们看过多多罗没有？
有。
没有看过的举手。龙猫多多罗你不知道，那个动画那个漫画都看过是吧？哦，那没有问题。那么你们看过《萤火挽歌》的有没有？
有，
都有。哇，那太好了啊！那这个豆豆罗呢？我是在大概台湾还没有流行的时候，一开始就看到了。因为那个小孩子嘛，有小孩子，他们就是要我们去租。那我去租呢，那个老板跟我讲，这个好哦，哎，这个是年代，我们就租回来看。看那个豆豆罗啊，哎，一看很有趣，叫触笔耶。那么越看呢，我看到哪里呢，就觉得很兴奋起来。最一个我是觉得前片的精华就在哪里呢，就在那个，对对对对，那个熊猫妈妈带着那个龙猫小孩子，然后那两个小孩子啊，把种子种下去，然后围着在唱歌的那个时候，哇，在唱，那边上那个树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一种整个生命的一个生机啊，啊，整个眼也不觉得出来。哦，那人起来足爽快的，滴滴安，我感觉那站上赞。那个音乐，你单独来听那个音乐啊，哎，没有那么好，但配合上那个画，哇，那整个就感觉。你看我那个看完那个感受是，哎，这是一个有梦的民族，这是还是充满着梦，充满着想象，充满着啊，看得很舒服，这感受很好，很清新，很那个。那么。我们看完了就啊不错啊，就继续看第二个袋子。第二个袋子是萤火挽歌，这个袋子看下去啊，啊，这个故事为什么特别会让台湾人民感动呢？因为它整个的故事背景、人民的生活的习惯、感受、人的情绪，几乎呢跟台湾是几乎都是一模一样，很少有很大的很明显的差距。因为台湾经过日本50年的统治，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大致描写就是二次大战末期，在日本本土呢， 一个爸爸呢，一个两个小孩子，爸爸因为当海军呢，啊，就战死，整个船都沉没。一个妈妈，一个轰炸的时候，美军盟军轰炸的时候就炸死了。这个哥哥背着这个小孩，那去依靠依亲他姨妈家，结果呢，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粮食，那久而久之他又不适生产，这个亲戚呢，就等于是半把他赶走一样的，只好流落街头。那流落街头呢，他们就是推着他的那个推车，拿着仅有的这些食物啊，去住在一个防空洞里面。那个防空洞非常的阴湿，还有蚊虫，有这种湿度的，那食物都不够，营养不良，所以呢，时间久了，这小孩子就开始生病。那开始生病，当然他没有钱去做任何的啊，也不没有办法注重这些，因为基本的填饱肚子都有问题，所以他逼得呢，只好去偷人家的东西，挖人家的地瓜，被抓起来做一顿就送警察局，还好那个警察还不错。然后接下来呢，逼得没办法，怎么样？当空袭的时候，他们就背着人全部从城里头跑出来，他就往城里头跑，他去城里头捡那些人吃剩下的，赶快吃，有什么东西赶快偷，那个包括衣服之类的偷起来，然后来变卖，再喂养他的妹妹。故事虽然是这样子的，那其中最微妙的，最就是那个每一个小动作，那个动画之间那种感受，就像活生生的人呐、啊，非常的感动人呢、啊。尤其到最后呢，他那个小孩因为营养也不良，就开始生病到最后发高烧，已经到达是不得不看医生的时候，抱去看医生，也因为医生，因为他没有钱，因为药很少，在这种情况之下也没有办法给他药，他抱着他奄奄一息的妹妹出来，在地上看见人家那个串冰，有没有那些冰一路一路，那种日记时代的，把他冰块用锯子锯开来，因为一锯的话有一些冰屑掉在地上，他捡起那个冰屑喂他妹妹，然后这样子抱回来，还是放着，最后不得已把他父亲仅有的一点存款，最后的底拿出来去领，要买东西买药要给他妹妹。于是很高兴的去换了之后，就是在银行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日本已经投降了啊，他整个这些坚持的东西已经都瓦解了。然后这一回来买了最好吃的，他妹妹最喜欢吃的这个食物，一回来到黄冈洞找不到人了。原来他妹妹因为身体这个啊不舒服，爬到外面去，在外面已经近乎快要啊已经快要死了，把他抬回来，那喂给他吃，那这期间的过程，尤其他穿插那一个糖果盒子，有没有啊？那个最感的那个萤火虫的这个，在这一段，因为他们没有灯光，就抓萤火虫在那个蚊帐里面的这些情节，配合着音乐那种小动作，那最后呢，那个妹妹就死了，死了的那一幕啊，他就是用火化的。实在说，我看到这个地方哦，我们是三个人，全家三个人在一张床上这样坐着靠着在看、哦、看到还没有死的时候，我已经哈、哦，然后呢，我觉得怎么这样子呢？因为呢，哈、哦，我是安尼靠家哦，亲像迄水倒头派去同一款的。这个时候，我心里告诉我自己，那也遐无路用，耗到四十岁啊，那也遮无路用，哈。啊，而且我是男生呢，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我是男生呢，那会，那怎么哭成这个样子呢？多么不像话，四十岁老男生呢，还这样子呢，还这样滥情呢？那所以呢，我又不敢让我太太跟小孩子看见啊，然后我就偷偷的看他们一下，我一看来到的，我哥嘞，那三支那水龙头拢嘛派派去。啊、哦，这个时候呢，啊，才总算哈、啊，还好，大家都一样哦，我没有到比较那个。这个戏看到最后的一幕，看到那个整个都没有影像，变成那些有没有录影带，最后不是都是全部是乱七八糟的这样的啊，白点出来，我们三个谁也没有动，都在那边哭，就是默默的流泪，谁也不敢讲话，这样差不多五六分钟。我再下来把电视关掉，我第一个感叹，这个就是国力了， 就是国家的力量，就是文化的力量。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漫画，它带给我们的冲击，带给我们的感动，带给我们的整体的这种难过，跟这整个的我不晓得怎么感受感觉，这些东西源源不绝的翻滚，让我马上又想到那个法国作家雨果的，有没有卖火柴盒的女郎？哦，那个看到那最后啊，那个也是一样。那么你想想，生活在这里，不要说你们，我40岁了，我没有看过真的让我为之感动、为之哭泣、为之怎么样子的文艺的创作，感觉比较好的、比较贴切的、比较就是几个，但是也是一样，昙花一现。黄春明的那些东西还不错，还有啊，苹果的滋味啊什么，但是那种东西就是小品的东西啊，也蛮酸的，真是苹果的滋味啊。那么从这些呢，我们知道呢，我们已经感受到一个最基层的，就是说什么是文化的力量了吧。透过这四个故事，我已经在解释在说明什么叫做文化的力量。我们再过来看，
对不起啊，从头也给你看了，您刚刚说那个日本老人哭山的故事，我心里觉得一个很大的纳闷啊。您刚刚说他是曾经研究红块木之地，然后回来看到是备受鼓舞而动容哭泣，可是可想而知，在这个背后，台湾这么多好的资源，却是因为日本人他来掠夺资源，把那些红块木大量的砍伐之后，运到日本去做他的家具。那这个之间，是不是要考虑到他是元凶，他回来看，然后再动容？虽然我们自己台湾人不懂得珍惜我们现有的自然资源，而没有动容，而他凝聚了这个日本老人的故事回来看，那我在想，他们其实是真正的元凶，他们应该要负责任，为什么来哭泣，然后来反映他们的文化？我觉得在这里。
这个啊，我想不是角度上问题，你把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了。这个我们这个课程下一堂开始就是讲出卖子孙的迫害史，就是整个这一段解释给你听。还有你可能或多或少中了国民党宣传的毒，日本人砍伐我们的木材没有错，他们是始作俑者，但是日本人砍伐木材的运到日本的木材的数量，跟日本运来台湾的数量，日本来的还比较多。整个日本占据台湾51年，跟国民党占据台湾到现在几年，砍伐的木材，日本人砍的是一，国民党砍的是10，你要弄清楚。第二个，一个元凶的问题是一回事没有错，但是第二个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谈的是一个研究者对土地、对他的研究事物的情感，我现在谈的是文化的力量，不是因为这样子你就否定掉啊，不是因为日本人盗我天然资源你这样讲我是什么，连这个都有问题，这是好几层的思考。好，我想我知道所有你要提出来的问题，但是真的你再把人生的面，我们再暂缓下来，看到下一堂课到下下一堂课这整段的历史过程再来讨论好吗？要不然你可以继续打，好，继续问。因为我不想做这个细部的历史的解释，因为我接下来课程就是整个在讲这些整个自然资源开拓历史的过程。
我是说，那像那个西方，它是现在目前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它提出环保，对不对？也是由西方普遍发起的。可是
这个就是共同的世界共同的议题了。我们在夏威夷这个开会，他们说你们不要砍柴，不要怎么样。他们这些第三世界的讲，你们砍了柴几百年，烧了木炭几百年，造成今天的科技文明，你们叫我们这些落后国家不要烧，这个污染整个世界是你们造成的，我们可以不烧，可以你把钱拿给我，我来买瓦斯，我也不愿意污染世界。所谓这个环保问题是一个整个 political 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什么叫政治的问题？资源分配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呢，我不想在这里就是说打断耽搁太久的原因是说，我今天是在谈整个这种文化的力量，这 这是一种文化的类型，还没有到做文化的价值批判，还没有到谈到这些，我们这个层次上不能改革社会，知不？那一卡那些东西都嘎嘎嘎的，你说反正什么东西都一样，吃到胃里都一样，不一样。我知道你现在整个的疑义，我想我们把这个东西，日本既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文化，日本人对待他自己的土地所产生的一种，你要知道他们砍木头，我本来不想提这些的啦，砍你台湾一棵木头要砍之前先拜拜，砍回去之后还过来种小苗，还来感恩，人家是真心的，他是用你一颗资源，不是说就像这个国民党这个那丑陋的造型，那整个是不一样，因为你不了解，还没有接触到这整个的，我们不宜用这样子的语言陈述。当然我会激动，我如果谈到那一方面会激动，以前我在讲这些历史故事，下面通通在哭，不是只有日本人有这样的文化，只是我们的人昧于无知，昧于被整个政治所蒙蔽。那这些东西呢，你一定有很多想要这个 question mark 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先来欣赏一个，先来谈，来了解另一种感情文化层次，不要太快下判断。那么这个东西跟我们要谈的还差很远哦，还差很远。我这个课程如果有意义，可能会再让你在整个思考上，在人生的深度上一层一层的拉开来看，不要那么急着要赶快把它弄来导结论。那么你把现在的问题，我希望你都记下来，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一一的，你现在的感受最重要，你听到这个东西马上记下来。我都要求呢，我学生也好，做研究生做什么研究题目，到外面第一个最重要是什么，当下看到什么的感受赶快记下来，那个东西最真实，过了不会再来，绝不是你坐在哪里，因为你现在当场的那种感受是你最强最直接的最真切的。那么你把这个东西验证，等到接下来谈到那一部分你再来问，甚至于到明年对同样的问题，你记得你现在的想法，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记载下来，检验你成长的痕迹，很有意思的检验这些思想史的这个变化。那么我还是继续下去，对不起，我这个是要打断，虽然打断还花了那么大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我们谈到这种文化的力量，文化的感受，我再去听简上人的歌，简上人的歌我听完好不好听？很好听。感不感动？很感动。但是我出来臭干胶怎么说，我只有一个感受，简上那些歌都很好，但是那些东西要不是因为政治因素，要是从一开始就有这样子的自由的创作环境，今天台湾的歌谣绝对不是停留在捡死人骨头的阶段，台湾文化的程度也绝对不会是掉书袋留在那边，什么把那个过去的俩村街啊外国取出来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叫做台湾文化，垃圾文化。你要知道那些东西是考古应该做的，那个只是放在博物馆的东西，那个不叫文化。我们要谈的文化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一直在变迁，一直在变化。糟糕的是在过往这几十年来，我们受到政治力严重的扭曲，导致于到自己本土的文化一直没有办法成长，乃至于到现在开放之后呢，才开始，你看看像简上人一样从头开始去接到40多年前的东西跟到我来，在这里来表现，这个是整个台湾的一个悲惨的一个境地，一个。所以我看了那个以后出来，刚刚真突然了。怎么样子讲？如果今天不是这样的话，台湾的音乐绝不是现在这样子的层次，台湾的文化绝不是还停留在贫穷文化存亡危急之秋，到一个到现在还是贫穷文化。吃到今天大家安可以说吃到已经都超卡路里，已经肥到要死的时候，你去看看台湾人民在那个蒙古烤肉自助餐的行为如何，大家要用唱的是不是？去外国下戏下井，唔捌看到人草莓下演到安尼，卡卡古爷演到。我有没有给你们一篇南非移民的？有。有台湾过去的移民，人本来人在南非一个海滩上，那边有很多的螃蟹，大家过来一天抓一两只回去，每个人都有得吃，天天有得抓。一两个中国人、台湾人的去到钓， 化的让提着贪心的滴滴滴啊滴啊干呐，用面烫用卡烫下面倒的浴缸啊，登去干刀杀。滴啊干，好，迄个警察不得不派直升机到上面去广播，你管搞犯人啊，无我开枪。下戏下景下到这呢，阿咧也未变，阿拉讲，暗时可以讲偷掠，掠了掠倒来创啥？掠喺囥喺伊的奇异事，但伊都食未了生鸡嘛，嫌伤济，伊就看那这种贪贪家迄个情形，养在他的浴缸里面，养在浴缸因为太多嘛，结果呢，螃蟹大逃亡就造出嚟，造出嚟把人隔壁啊，哎，这个叫我要惊死，叫话卡电话叫警察来掠，才发现出来，原来他是这样子的行为。这种在垃圾的贫穷文化，到现在我们一样没有改变呢，没有品质，没有一个人的尊严，没有办法提升到一个像人的相互尊重。我们觉得呢，过的一个相互都有尊严的一个生活。台湾文化是什么？台湾文化是粗俗文化，到到这阵国民党也用着，弄电视里面的广告，所有的最低级、最下流的，通通是台湾人讲台湾话。连一个政令宣导也是用这种方式，但是大家都没有这种检讨的能力，甚至于认为，哎，本来就是台湾人，台湾人本来就是这样，台湾人本来就臭贱呢。谈到这些东西，为什么我说你一定要了解历史，要了解整个的过程，再来检讨我们到底文化这些现象是什么样的前因后果？这也是我们上上一堂课所强调的，看到一个现象，不要马上下结论。要有那个推测的能力，要有那个检验你的推测的能力，又要有能够好好听到好反省再提出批评的你的自己的这种看法。这个东西我们有太多一个一个要检讨，我们再继续看下来。那么这个部分呢，我就提到一个什么是文化的力量而已。以大家的思考模式，我知道中国教育、台湾教育出来，所有的东西都大染缸啦，都一汤咸菜、咸生菜啦，没有办法把思路真正剖析出来，哪些东西是哪一个部分的，不要搭搭做会了。那这种思路呢，因为从小也没有人给你训练清楚什么跟什么是不一样，什么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女儿念东大附小回来跟我讲一个笑话，她说给你猜一样东西，那个有一种东西叫软软的、大大的、黏黏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是什么？我猜不懂。她说大便啊，软大黏啊。对不起啊，我不是要诽谤她，这是他们全部的小学生在讲的啊。我因为我是从这个酱缸啊，黏黏软软大大的，就扑得喝的，结果我才想到这个啊低水准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啊进入到第二个，那么我接第二部分要谈的，我们知道文化的力量，那第二部就是谈怎么样从土地、自然到文化的形成。同样的，我再从故事开始。第一个故事讲什么呢？讲穆斯伯的那一夜啊，就是穆斯伯就是河流平，穆斯伯就是布隆族，就是两条河流交汇的地方叫穆斯伯，河流平的地方。因为在1986年呢，我调查那个浊水溪，大概调查了5-6年了，那差不多调查到河流平是中下游的地段了啊。当然，就整条河系来讲，还是中游。那么调查到呢，已经差不多结束啊，自己心里很高兴。有一天到傍晚呢。调查到河流坪那个地方呢，一看天要黑了，我们工作也那个要找一个地方睡觉了啊，扎营。哎，一看整个玉米田，它那个河阶台地，所谓河阶台地就是一个像阶梯一样的，然后下面是河流的这个啊，那就很高兴看见那边有一栋民房在那边，在玉米田里面，广大的玉米田里面有一间房子啊，就像山谷里看到灯火一样的兴奋，对吧？啊，很高兴就到那个地方，哎，那个人一看啊，原来是一个布隆族的。那么我们晚上就在那边造饭，就在那边煮饭，煮完饭呢，就聊天啊，跟那些原住民呢、就做口头历史的调查啊，他们讲一些有趣的，我都能记下来。这样子，白天调查植物社会，晚上调查人的故事啊，很好玩。那么到晚上睡觉了啊，我们发现，哎，那个地方只有一个床。那个床当然是主人睡的，我们就睡这个地下就好了。 结果那个主人告诉我们说啊，床让我们睡。我说怎么好意思呢？去家光有功，一共比较近，他今天晚上又不睡，反正也不能睡，他、啊、不能睡干嘛啦？你要去讨俩鸡呀？哎，不是，哎，那他们是呢，晚上要烧田，烧什么田？因为那个是秋啊、秋冬呐，就是晚上呢，要只有晚上才能够烧田。他这样说，烧什么呢？薏米杆呢、啊，收成之后呢，要把那个薏米杆呢、啊，整个集中起来，然后烧掉，那造成也这个也就是火耕文化的一种类型。我、哦、当时一听，好，反正你不能睡，我就睡。那睡到半夜两三点钟了、啊，哎，被火的那个哔哔啵啵的声音吵醒，我就起来，往外面一看，啊，我当场就愣在那边。我看到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经验，看到景象。我看到了他那个几零几零、几零几零的啊，一堆一堆的那个薏米杆啊，被放在一起，然后同时在燃烧。那个燃烧那个火焰啊，是这样垂直的上升。就像地蛇那个一个很大的蛇在吐那个信一样，这样一直上去，通通几乎都不动的，就是说只有直线以外不会动到旁边一样的，好几道这样子，我当场愣住了。突然之间，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们只能够晚上烧山，因为只有在晚上鼓轰，而且只有在秋冬这一段时间这样烧呢，那个火焰是垂直上升，不会烧到别的地方。不会引起森林火灾，不会烧掉他们的身家财产，不会烧死人。然后两三点钟烧，烧完烧到四五点，那个灰烬开始乱灰了，开始灰了，因为到接下来是那个气流又变了，乱灰。那我在想，那这个灰烬不是会引起火灾吗？你知道为什么不会？因为到四五点钟的时候，恰好是一天里面温度最低的，降到露点以下。结果那些灰烬变成啊露水凝聚的地方，露水一滴一滴的把它们浇熄。你看这个自然界是设计的天衣无缝，不是说它聪明，它是从经验里面得来的，对吧？那么我当场的感受啊，很大的很大的冲击，开始思考这个土地文化的问题。原来你想想，这些布农族配合上他们原来的一种火耕文化，就是说他们认为啊，这个土地能够收成东西，不是说啊，他们没有什么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土地什么回力的观念，但他们有精灵学说。精灵说就是说，我的精灵打败你，那么我种在你这个地方这个土地的，我的精灵打败土地的精灵，那么我就会有好收成。当土地的精灵打败我，我输他，我们就有不好的这个收成，所以我干脆再换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就丢着种什么？种赤羊，赤羊种长大，隔几年我再回过头来把赤羊砍掉，或者是放火烧一烧，因为赤羊有固氮细菌的这个有做肥料的这个能力，但当然他也不知道。然后烧完这些灰烬又有肥料的作用，我知道这样子的方式呢是将来打败精灵的很好的办法。那这个东西就形成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布农族不晓得在漫长的岁月里面隔了多久才发现到，诶，这个方法好像不错，而且从这个方法里面渐渐整理出他们的一种生活的规律，配合的时间季节这样子，也不知道这些过程配合到今天的火耕的模式，不知道烧死多少人，不知道付了多少的岁月时间，才找出了人跟自然界之中的一种和谐的方式，而且他知道这样子做是最有利于他的收成。所以这个东西让我当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诶，我忽然发现什么叫做土地文化，就是人生活在一个土地上，在自然这个环境里面，经过长时期的时间，人引起自然的资源，从自然资源呢有一些可以给，可是也会引起大的伤害，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尝试的错误的这些伤害，以及累积下来的一个经验智慧，变成一种生活的模式。 OK， 这个就叫做形成现在的所谓的火耕文化。火耕文化的形成，我忽然之间才了解什么叫做土地文化。所以我写了一篇叫做穆斯伯的那一页，河流平的那一页，就在讲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过程。那么这是第一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我个人因为是在做这个全台湾的这种植物生态体系的调查，植物生态体系， 就每一座山每一座山都要调查。后来呢，调查到这个啊大小鬼湖那个地方呢，才发现了台湾演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比较重大的地点。我认为是解开了台湾的演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一个钥匙的这个地方。怎么讲？因为台湾是造山运动，台湾是这样挤压上来的。挤压上来有一个一开始形成的叫做高山平移面，一个平面。然后接下来因为山崩，因为雨水的切割，它导致呢有一个地方呢渐渐凹陷下来，河流一个切割，切割的太严重的话，就隔开了山，不同的山，不同的山就像什么呢？岛屿化作用，我们不是在讲岛屿化吗？岛屿化作用的时候形成的就不同的 habitat， 不同的生育地，那会导致到演化在不同的这个不同一边的呢，会有不同的演化的路线出来。而台湾整个高山生态系里面最大的切割带，我就发现在大小鬼湖这个地方。当然这个以后我们生态的问题会来谈这个问题，来谈这个细节。那么我先说一个摘要就好。这个切割的地方呢，为什么？因为台湾的高山上升之后呢，切割的最深的地方就在大小鬼湖那个地方。你把台湾的中央山脉做一个剖面下来，你会发现大小鬼湖的地方一掉掉了2000公尺。台湾山从来没有掉的那么多的，掉最深的就是在大小鬼湖的地方。因为这一切割呢，恰好把北大武山、南大武山的大武山的南部的大山跟台湾的中央山脉切成两半。这一切成两半的结局呢，造成物种的隔离。结果呢，有一种比如说铁杉，在大武山的呢，长得就跟台湾本土的不大一样，所以有人就给它叫一个新的，叫大武铁杉。物种在演化。而在调查这个地方，我同时也发现就是说，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它很容易崩塌，很容易缺水，很容易就是说，而在那里生长的原住民是哪两个族呢？一个台湾，一个卢凯族。那台湾跟卢凯族的祖宗啊，大致上都视这些水源地当作一种禁忌。原来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他感受到一个问题，大小鬼湖那个地方不能去，去了会生病，会山崩，那去把那里砍个木材，起那里的饮水，下面会缺水，会造成灾难，种种的问题。那到最后他们不晓得怎么发展出来了，说那个地方不能去。那只要那个地方不去动它，你会发现到风调雨顺，下游的生态体系很安心。只要一动它就有问题。慢慢呢，一开始形成的就是一种原始的部落来讲叫禁忌，它不能去禁忌。禁忌到一个时间之后呢，加上另外一个层次，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什么层次呢？把祖灵的崇拜放在那个湖，百步蛇的这个图腾放在那个湖，变成了他祖先的这个崇拜放在那个地方。这一晃的话，不仅是人不敢去，去了的话要怀着敬畏的心情，要经过那个地方要轻声细语，你一讲话的话，那个天上的乌云就降下来开始下雨啊。那么这种种种的加上种种的神话传说呢，就把那个地方绘声绘影啊，说成真的是好像很恐怖的样子。可是这里头真正要谈的是，你会发现到从刚才讲的一种火根文化到变成宗教的层次，我是认为一个自然的人种的一个文化的完成，一个最高层次的到祖灵崇拜的这个层次，通通已经完成。所以这个东西呢，从我们的生活习俗、生活的习性，到导致到一个部落、一个族群的人共同信守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代表一种文化的形成。那我们从这些自然界里面再考虑到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创建，我归结出来呢啊，所谓呢这种文化的特征呢有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呢？第一个，一个健康的文化特征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它是具有自主性、自发性，就自主意志，有自己的本体的，有自己的主体的一个自主性。 第二个条件呢，他有一致性，不会这个人这样那个人不同，他会有一个一致性，不会一时不同另外一时又不一样啊。那这是大概大致上都相似的，有一致性，有传承性，它会流传下来，一代一代流传的。第四个条件，它是自然然发生的，不是用枪杆子里面逼出来的。那这四个条件呢，我们讲所谓这种从土地自然到文化的形成呢，我们刚才举这两个例子，甚至于到宗教的层次，你想想人跟环境，人跟环境，然后形成一种人跟人，如果你违反了这个条件，你上去那里，你回来不是说你会被祖灵这个诅咒而已，族人还会排斥你，还会处罚你，到人的一种生活行为的规范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一种从土地到人的行为，到人跟土地，人跟环境，到人跟人，最后到人跟神，人跟宗教的这几个层次的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文化的几个层次的发展。那么这个一致性呢啊之外啊，传承性自然发生里面呢啊，就是构成一个健康文化的普遍既有的特色。什么叫自主性呢？就是自发性，很简单呐、啊，咱的 our my own。那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独你个人的，而是一个群体的，群体的意识，群体的 ideology， 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族群的啊，共同的梦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自主性，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自主性呢？我以前呢、啊，我是学植物的，学植物的有一个特色，那个时候我们对分类是像疯狂一样啊。那个时候的老师的教导的，我只记得一句名言：有花必采，有果必摘啊。那我们来了呢，这个哦，什么东西一看到哎有花哦，咔，剪子拿出来，咔就剪下去，然后跟在旁边不是做植物的人都会骂我们，你们怎么那么残忍啊，就这样剪。可是我们也不以为意，我这样采集，因为我越认识越多，越拽越了，越了不起一样的啊，未敌挑起来。然后有一天，就是说我这样采集了几年，忽然有一天我在森林里面，在南部的原始森林，我拿着枝剪看到一个啊，好高兴，这个是以前没有采过的，拿起来我就要咔剪下去的时候，忽然之间剪一半，我停住了。我问我自己，凭什么？凭什么你可以剪？我就安慰我自己，当然我可以剪啊，我是科学家，我在做研究，我要造福人类，我要什么什么，我把教科书上能够用的能够讲的，再加上自己的伟大的想象的都灌下去，可以写一篇我们如何做一个好的采集学家，怎么样贡献人类。但是那都你改来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凭什么一个生命可以轻率的下达对一个生命的摧毁？不凭什么吗？ OK， 这个哲学问题已经产生了，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我可以找到最多人的理由来解释我行为的正当性，赋予富丽堂皇的传统的文化的生活习惯的自己暗送诶改送的为理由。但是这些还是解决不了，我凭什么可以见？我渐渐思考到这个问题以后，你知道我后来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做呢？对，我们以后在教学生出去采集的时候，我就有 A 法三章。什么意思？第一，如果这个植物是稀有的，我不采，因为我知道采下去它会可能有王族灭种的危机。第二个，单独一颗在那里我不采，不采。第三个，采下来一定有用，你赶快逮完狼哦，这回就水耶，慢起来并且给它淡掉，要许啊，都是这样啊。然后爱它就是让它死，这就是台湾文化的类型一样的。可是我们就有一个道理，第四个原则，采下来的一定有用，单株不采，稀有不采啊，采下来一定有用，不随便的就丢掉，做成标本还可以传承下。 OK， 从我要把它剪下去，不可以思考反省，到一个形成采集道德、采集规律啊，它还有课啊。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你想想，这是不是从人一个行为的思考反省到一种模式的产生？那么我接着教下来，我要求学生，你要做这个采集工作，就要有这样的认知，这样行为的一个检讨反省的能力，你才去做，剪下来一定要有用。你没有理由先天的就可以一个生物摧毁另外一个生命体。这个在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解释，也不了解，只觉得好像这样做才对。到后来啊，念到一些 conservation 的啊保育生物学，哎，那美国人在做什么呢？在为一棵树有站在那里你不可以随便把它砍倒的天护的树木站立的权利找寻法律的基础。哎，我懂了，为什么懂了？我知道这个就是一种土地文化，这就是一种所谓生命的基本的尊重的文化的内涵。那么这个就是我讲的，如果从你真正跟土地的交互相关之间，你会发生一种自主性自然自动发生的这个东西，也就是形成我们认为的一种采集伦理、采集野外道德一样的东西。这一致性呢，所谓一种大家共同的规范啊，普遍性，这个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过吗？啊，我们到日本去感觉到一种生活性，对吧？到美国又可能这个是一致的，可是在台湾呢，最近这几年看来，今天跟你在一起，哎，你感受到一种价值观，明天跟他在一起另外一种想法，后天以至于哎，到底你台湾人是什么模式、什么特征？哎，乃没有特征就是特征，哎，乃乱七八糟就是特征。所以这个高度的乱性啊，就是失掉了一个族群、一个作为一个文化的一个一致性，这个东西没有了，破灭了。第三个条件呢是传承性，传承性。什么叫传承性呢？我们知道，我们上次也是讲一下，台湾这五代之间呢、啊，每一代否定一代，一代不承认一代结构，那什么意思？您阿公一套家法，您老爸甲推翻，他很高兴，对吧？我有原创性。您老爸底下在请的神，换你当家，哎，打倒他，啊，你还自鸣得意。你还不知道艰苦在哪，直到你儿子把你变倒的时候你才知苦。一代一代之间不能够有它的一致性，流传下来的问题呢就产生了一些。那么你说到底一致性有什么好？老古董封建好吗？但不能这样讲，一个东西不是那么一个好可以全盘概括，好不好对不对是一种价值判断，是一种选择，可这种选择绝没有概括性，选择的范围很窄，我们谈的题目很广啊，这个各位要注意哦，题目很广，人生的范围太多，选择性只是小小的一个小小的点啊。那么这个传承，我就讲另外一个故事给各位听，这个也是亲身体验，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告诉你那个有花必采有果必摘吗？所以有一次我开始采高山的时候啊，那开始采高山，跑到阿里山的时候，第一次去怀抱着朝圣的心情。阿里山是台湾植物采集的圣地，从以前的在植物学上奠定了好多有名的世界级的东西都在那个地方发现。那我去采集，然后呢有一次呢啊，就是从阿里山到塔山，到塔山这是一条啊，这是一条这个啊铁路啊，这个铁路，那这个铁路呢两旁呢，我们是沿着铁路走，铁路走一边是悬崖，是下去，那个都很深的哦，这个看下去礼拜一掉下去礼拜六才到底的哦。那这一次呢我就在啊一九几年的那个八几啊啊一九八几哎的这个七月十五号左右啊，七月中旬啊，我就经过，就走这一条林业线，在那个路上，在一个悬崖地方抬头一看，看到一种毛茛科的植物在开花，哦，看起来很兴奋。为什么？那个植物我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一定是好的。好在哪？说不定是新种哦。我们那个时候发现 new 啊，这个 species 是很兴奋的啦。所以就一看，哇，好兴奋的准备被吃饭啦。一看，妈咪哟，这么深怎么办？对啊，他就在悬崖那边过不去。后来呢？可是那个东西实在太诱惑，可是生命啊。那个新种诚可贵，生命价更高啊，怎么办呢？可是还是禁不住诱惑，所以呢就 冒着危险啊，慢慢爬过去，硬把它摘了一个小枝条下来，哦，开始疯狂的拍照，好好的做标本，哦，这个宝贝一样的啊，就把它这带回来，带回来就开始做什么？做 identification 鉴定。那鉴定呢，就来找，这个我知道是猫梗科，所以就把台大植物系的那个标本馆的猫梗科一张一张抽出来对看麦，对看也赶快呗，一直对，觉得哎呀，跟他拢无希望啊，跟他无一条赶快，哎。一方面没希望，一方面另外一个新种的希望啊的地方一起来，高卡布亚有一张，有一个 folder， 一个夹子一抽出来一打开，只有一张，一看哦，顿觉得一样的，赶快，他很高兴，那看一看没有错，这开花同样的跟我这个几乎一模一样，因为我确定那个地方阿里山那个我在采集的，我行几抓，刚才黑的所在有而已，本来我们看到一颗在那里，对不对？我没有采它。我会先找这一颗蓝藻，我会先看看旁边还有没有，可是都没有，只有那一颗在那边，整条线就只有，因为那是稀有植物，在那边一颗。我这一对啊，好高兴，一样啊，我确定是这个东西，我已经鉴定出来，一看那个 label 那个标签打着什么，哦，看一下哦，啊，如果注意上面写着1931年7月15号佐佐木顺一在阿里山跟塔山之间所采，看一下，我转卡叫灯叫你个拱掉安尼，我喊出了一声啊，我踩到了历史的尾巴，我拉到历史的尾流啊啦！你想一想，我当时的感受，五十几年前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做佐佐木顺一，他跟我一样走过这个地方，在同样企业界。他跟我一样冒着生命危险跑到那个地方去采下来做了这一份的标本，五十几年前的痕迹跟我整个在这里连接在一起。不要那么恶劣的想到说没啦，那阿姨菜那叫山包去办的咧，啊，我们不要谈到这个啊。可是光是这一份呢，啊，我们已经很非常的欣慰的去感受到，欸，我跟历史结在一起。你想想，这个可能是你课本上念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吗？没有，这个要靠你的。那你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在生活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的行为做了一些让后代的子孙也会感受到，哎，那个我们的谁为我们留下来？我们在人类的世世代代之间找到一种我们情感的一条绳索，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这个东西呢叫做文化的传承性啊。那么我除了这个之外呢，再加上第四个，就是说这些文化是要自然发生，不是被逼着出来的。所以总结这第二个啊，第二章呢，我所讲的如何从土地自然到文化的形成呢，谈到这里，谈到所谓文化的特征是要有自始一致传承自然发生啊。然后呢，一个总结呢，大致上就是我第一堂课来上课所讲到的一个态度问题，一个态度，这个态度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也就是我上次不是跟各位讲吗，我在啊，以前在演讲，好多人就自己就微有的调改的真摇摆的真华裔人啦，较少人的真失志的真不爱讲的凊彩讲，对吧？那么没修养，对吧？后来几年前才体会到，哎，你喝鬼啊鬼，拍鬼啊鬼，啊有材料你卖工你造嘛，你哪不怀疑？啊，既然要跟店家发财人嘛鬼，呵呵啊，好好的诚诚实实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辈子真的就只有这一秒钟，我们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这堂课，哎，台湾自然史有将近20堂嘛，20次嘛，什么只有一次，从来没有一次，这一次跟上一次，我们在这里的感觉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可以确定的，这辈子真的就是这一秒你在这里。当你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你整个对待你自己的行为不大一样，态度种种的。而一个族群，一个当代的人群的总和，对待土地的这个总和，就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土地伦理跟土地文化。所以第二个章节呢，啊，所谓如何从土地自然到文化的形成呢，我大致上就是透过这几个故事来做一个诠释，真的是从土地人跟 土地之间的关系，人跟环境，导致到人跟人，人跟社会，人跟历史，人跟神的关系。这个算是文化的创建过程。那么今天的第三章第三个主题就谈到台湾文化形成的两大阶段论，两大阶段论。那么我在这个部分呢，我要来讲的呢是这样子说，因为你想想，这个还涉及到一个理论上叫做环境决定论跟文化决定论，这个我们也是下一堂才来解释的东西。这个台湾文化的形成过程呢，我个人是把它分成两大阶段。什么才会有台湾文化呢？因为你想一想，如果今天我们大家从大陆上来，带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到这个地方来，我就看到要吃饭就要吃饭，走去美洲走去非洲叫那些鸡大做伙，你也是要吃饭，要吃啥？哪有可能人吃啊？你在这边看了一套风水的，一定要坐南朝北，一定要怎么样，跑到非洲去，要依这一套风水去找一块和风水的时候再居住，可能吗？不可能。那么这一种就是说，因为一个文化的形成是受到环境的制约，那有两种讲法，一种环境呢就创造一种文化，有一种讲法是哪一种文化到哪里都可以创造出那一种文化，不受环境，几乎 很少受环境的影响。那一个叫环境决定论，一个叫做文化决定论。如果今天我们把中国人来到这里的生活习惯都在台湾完完全全的保存，那么怎么会有台湾文化呢？不可能，没有什么台湾文化可言。那问题就是说，他来这里接受这里环境的制约，产生这里特有的一种生活的行为，乃至于思想模式，那这个就有所谓这个台湾文化的产生。所以呢，我认为第一个阶段1895年之前，你看看台湾的历史，1895年日本之前，那按照中国的历史跟台湾的关系，1895年前几乎都是闭关政策的。这个闭关政策直到台湾所谓的光复到现在为止还是闭关政策，还是海峡隔离，有没有？台湾跟大陆一直是隔得非常严重的。在明朝叫做什么？一道禁令叫做片板不得下海。清朝叫做什么？土牛沟政策，禁止中国的女人到台湾来，禁止移民。我上次不是提过吗？郑成功的这个小孩郑经孙子呢，被这个施琅被清兵打败之后，实施了台湾有史来以来的第一次返乡探亲，10多万人的台湾人呢，全部拢给迁堆，所以那个时候牛才跑出来，变成台湾有野牛，台湾本来没有牛的啦。那个时候清朝200多年来禁止他的移民，禁止他的中国人到这个地方，顶多派兵来。可是你知道，越禁，中国的政府是越禁越那个。你要人家知道的事情，你只要写一个密件啊，保证天下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密件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啊，对吧？那你越禁呢，他就越拖去。可是他有一个严厉的规定，不准女人到台湾来。所以呢，中国人来到台湾怎么办？久而久之变成一种有等刷公无等刷骂了，无等刷骂就是没有从大陆来的女人，那她怎么办？她也想生小孩，她也有需要，还有她也要诈骗土地，她也要利用这些原住民，就开始通婚。所以这一通婚的结果呢，你想想，平埔族跟汉族的这个文化差距有一段落差。可是这一个结婚再怎么说，我文化再怎么强势，比如我跟你结婚，你的生活的习惯多少会影响到我的生活的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些原住民的文化呢，或多或少就跟这个汉族的融合在一起了。这一融合在一起的话，跟大陆的就不一样了，这第一波的台湾文化形成。那么这第一波文化是结合了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文化就是台湾的自然文化，从环境里面历练出来的平埔族的这个文化，做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混合在这里。可是呢1895年之后呢，这种情形就打破掉。为什么说1895年之后是强势的西方的科技文明来，日本以它西化后的这个铁器 这个啊整个科技文明呢进站在台湾，由于呢不同文不同语的这种外族呢跑进来呢啊这一种呢台湾文化呢接受了一个另外新的一个阶段。那日本人到台湾来，他有过好多种统治方法，包括所谓生物统治法，包括所谓日本人自台三策种种呢啊凄凄惨惨被台湾人欺负的这一种啊这种。那那个时候呢，日本人毕竟要到台湾来，他先对台湾做彻底的调查跟了解。日本的总督啊，了解的程度很厉害哦，对台湾可以讲是蛛丝马迹都很清楚的哦。那他们来到这里，他也知道，经过几年的这个啊抗日战争有没有？这个台湾住民里面呢，跟这个日本政府呢打了好几次的打仗哦，包括这些啊，不管是有名的这些抗日的所谓民主英雄呢。可是我告诉各位，整部台湾历史真正抵御外侮、慷慨悲昂而整个前族覆灭、破釜沉舟这样牺牲的，只有原住民。谁？你想想，雾社事件啊，这个拿漫画来看看就知道。现在也有人卖换漫画，那个莫那鲁道是怎么死的，怎么反抗的？他这个事先通通清楚之后才选择要死的。起义的时候，自己的妇女把粮食给男生，女生去吊在树上吊死，整棵树吊得满满的，树木都压垮下来，这样子的站到一兵一卒，站到自己最后自杀身亡。但当时呢，日本人有敢于这一种，实在是这个种族实在太优秀。你知道他做什么行为你知道吗？他把泰雅族挑选30位左右的壮丁，他认为最好的品种的，拿回去当作种源呢，跟日本女生混血生出来的小孩。日本人做了很多这样的试验，包括把那个美国人、外国人那个高大的，他认为聪明的、很好的品种的拿回去，这个当然是很没有人道的事情，在当时他们是这样做。他们也得知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很大的歧义，他很瞧不起这些东西，还会选择他认为好的东西，甚至于呢，在对待这个原住民里面才产生了和亲制度，所谓的和欢制度，什么意思呢？但他们和欢不是把公主嫁给这个对对方的这个男生，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派自己的男生去娶对方的女生。所以当时在埔里啊，在这个雾社就有这个日本警察娶这个原住民当太太的这样的情形。这样子的结果呢，虽然也可以保留有一点原住民的文化，但是大体上呢，这种情形已经不复存在。为什么？这是一个弱势文化，是一个西洋文化，再加上强势文明一直进来，根本丝毫不会考虑到原来台湾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根本不会重视这里的族群的特色了。这个时候文化的破坏一直开始，这一波从1895进行到今年到现在，形成了什么呢？台湾高山山地文化彻底的沦亡。这个过程产生了，以文化来讲，日本人消灭这个原住民文化比这个国民党还严重，这个我倒可以比较承认，因为那个是彻彻底底改变他们，包括呢那个早期的把所有种族群迁徙在一个固定地点，没收枪械，这些好几次事件的这些悲惨过程，把它迁下来，把它统一管理，把它消灭它的文化，到渐渐的产生了原住民以自己是原住民为耻为辱，产生所谓一个名词叫做认同的污名。这些人对自己的文化赶快避开来，我不是原住民，我不是什么，这样子的情形。到最后现在，像现在即使现在在高谈最负盛名的原住民文化的一个叫做孙大川，他的书里面还写着，我当时发誓我要比汉人更汉化。你就知道这一段心路历程，到这种认同污名形成之后，原住民的文化荡然无存，整个民族的沦亡到此末止为胜。1895是一个很大的分界点，各位你想一想，台湾文化的特色两大系统，一个海洋文化，一个高山文化。海洋文化我们吸收了一半，就是平埔族，平埔族九大族虽然消灭了，毕竟 它形成了台湾文化的基本骨干。可是接下来的一个阶段，1895之后，日本统治台湾之后，它乃至于到现今为止，却没有真正消化掉融合了台湾的山地文化。而台湾真正文化的本质在山，在林野，在高山，在林地，在森林，这些东西却形成台湾文化的断层。所以这个两大阶段论，我提出来的就是第一个阶段有做了适度的形成台湾文化的基本骨干，第二层的时候，因为认同的污名跟整个种族的破坏，到今天为止形成对我们台湾原本从土地自然文化里面形成一个大断代。这一个断代的形成导致了整个台湾文化形成了一个内在缺憾。所以现在呢，我们在谈到所谓整个的这种文化，台湾文化的开创，各位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体会我讲的东西啊，几乎是从土地文化的创建开始，是彻彻底底割舍掉跟中原的关系，足以把这整条几代彻底斩断的，在台湾只有我这么讲。你们去谈看看，他们谈台独的谈得出怎么来处理跟中原文化的关系，谁能够来讲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假使不透过生态自然的理论，如何把这个文化的演化，如何把所谓台湾文化的特色自自然然的跟中原有一个清清楚楚的划分的界限，然后怎么重建，如何重建文化是活的。我就从这个整个生态生物的哲理学理到一个土地文化的产生，各位所听到的是我最近这十几年来的一个结晶，一个体悟，也是我认为我们自然研究生态者能够提供给文化界的朋友参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contribution。 而这第二部分呢，也就是我们所谈到今天要建立台湾文化的主体性的，我所做对这个政府也好，对民间也好，一个我个人的期待跟呼吁。我们希望，当然你现在不可能再回去过那样的生活，就像保育，你不要以为保育就是保护，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强调这个东西就不是这样。这个就像刚原来我讲说要爬十座百叶，你真的就想也只有算只要做到十座百叶就好，根本忽略掉了到底排那十座百叶的根本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从你这一片土地了解到这些，包括我们后来做的森林运动，一直在写再三的讲，这一批人始终执迷不悟，没有办法体悟到底我们在讲什么东西。现在这些文化的官员，这些科技的官僚，这个肤浅的程度到自我主义的这种排他性，到一个自私的这个闭关自守的这种心态，那个是没有办法谈的啦。那么我们知道了把整个文化的层次呢，第三个就是说第三大，今天的第三大议题，台湾文化形成的两个大阶段，我用最简约的方式提出来跟各位做的解释是这样。那么今天的最后一个提纲第四章就谈到这个当前呢台湾的整个三大议题。台湾有哪三大问题？其实这三大问题应该是两大问题而已。第一个，台湾的历史命题，各位现在再也没有所谓共产国家跟什么三民主义什么的斗争了吧？还有没有？那个已经躲在历史阴晦的墙角，早就长霉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你要再回答三民主义是全世界最好的主义，对还是错？对不对？那么，我们真正的台湾的第一大问题，跟整个全世界都是共同一致的。本土化当地化的这个内涵啦、但是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讲法，第一大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土地伦理土地文化的问题，也就是什么环保的问题，生态保育的问题，人跟环境的问题，这是整个全世界共通的问题，也是台湾第一大历史命题。台湾的人民生长在这里四五百年三四百年也好，还没有真正的落地生根，去找到我们的归属感，找到从这里面 了解到这种啊，人跟环境，人跟土地，人跟人，人跟历史，人跟神，甚至于产生一种生活以共、休戚相关、谓之生、谓之死的理念跟情感。所以这种东西呢还没有形成，为什么一直在动荡不安的这种危机感里面，一直在一种啊，台湾是固定地点的吉普赛太空人，只有吊起来绑一条绳子在那边藕断丝连，断了五大带还没有办法找出到底我们跟这一片土地的关系何在，感情何在，这一条几带何在，这个议题所产生出来，但是就是现在的环境保护、生态保育，将来的世世代代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台湾的命题。第二大问题就是什么？台湾文化、台湾意识形态的问题，台湾民主的问题，这整个的各式各样多元族群从外面来，也就是一样是原来我们那一堂课地球大变迁之后的一个议题，寻求当地化、在地化、本土化，这个内涵的议题，也正是政治上的统独之争，但统独之争很小了，那个是牵扯上 一小撮利益团体的问题，而这整个呢比较大的化约到更大的议题，应该是整个台湾意识形态、台湾文化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台湾呢也必须要在这一两代之间呢做一个明确的有没有可能成长，但是很不幸的是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拉锯战，万一拉过去了呢，又捅了呢，又掉入历史的轮回期，又开始就是套台湾文化，独立了能不能真的独立安然呢？不知道，不晓得，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是像现在至少世界有一个共同的趋势，著名自觉用着一个当地的群体意志形成这一个有了这样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土地认知之后的，那这又不同，两岸和好分好不知道，但至少应该重视整个的大家全民的意识形态、全民的利害与共的关系，从现实问题到抽象的价值的问题，通通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的意志的抉择。但是我晓得至少大家信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这个应该是比较不会变动太大的内涵。所以台湾的当前的第二大议题就是土地意识，就是台湾文化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延伸到政治的整体问题。第三个台湾的历史的命题就是台湾跟所谓台湾人跟原住民之间的关系。所谓台湾人现在就是包括什么？以前说什么还满汉怕满门回什么什么，现在台湾呢、你想想有多少人客家人、原住民，就有九平埔族，那消灭了不说，现在高山族还有九个族，火罗朗又有张前，你看打得要死的力来的啊，漳州人、泉州人，你说寡姓的那寡姓的寡地种，你知道寡姓的 diversity 比台湾的更大，三十几个省跑来的，你想想这个差距多大，是吧？还有那个根本就是外国人的啊，蒙古人啊，那个这个西藏啊，这跟几乎完全不一样的人种的啦。那在这么大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将来要生存的一个最好方式，必须透过更高明的民主制度去统合啊。你只能用执政者只能用更大的宽容、更宽广的文化的立场去涵盖，而不要再产生从这几千年来人类的悲惨的历史的前车之鉴啊。我们那一场不是跟各位很清楚的介绍所谓民主的形成是在哪里，一次大战前后，所谓民主国家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有没有超过一个世纪，那么到今天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些制度不是最好的，那我们为了犀牛角事件马上把清朝时代的缠脚布又拿出来了，民主大义，你看看多可怕的，什么叫民主啊，那些讲那些的人他还弄不清什么是民主，但是至少要激发一种蛮横的 力量，你姑且把它叫做蛮横的道德力量，要某种程度的无知耶。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第三大问题就是说，你这些整个多元族群面对原住民的时候，也就是我谈到了最后谈到这个文化的问题，这个怎么整合这些原来的土地的文化的问题，在开创新的属于呢大家共同的认同感的新的认同时代。所以现在讲的是新认同时代，新的台湾文化，不再是过往的为了少数人的少数集团政治集团的一些利益所搞出来所谓统独之争，再也不是这个问题。各位，台湾的人民发展到今天才晓得去争取自己的什么台湾文化，但是现在所谓台湾文化进展到什么程度，我若讲到台湾文化的独烂怎么讲，你看看现在哪一个谢竞选的哪一个不是在讲他爱台湾，我都要询问你爱台湾你怎么爱华，告诉我这几年来你爱了什么，怎么爱，拿来吃饭两个大家也要配。那么今天只是为了一些他自己的个人的政治利益，一些小小的东西，那么借着时事潮流来探家流行几年，你敢有那真真正正有那种真正的自觉性文化涵养生活的内涵，到真正感情的付出跟行为整体的投注，这个部分我们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文化，当前的台湾三大议题是我化约了这几年整理出来的三个一个纲要而已。而其实呢在这里呢具体的内涵呢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很清楚的呢啊来全部的这个交代，因为这些东西有的是很抽象。为什么我刚才先从那个文化的几个文什么叫做文化的力量，还讲那个多多罗的，还讲那个卖火柴盒的，也就是说你想想这个叫做文化的力量，就是靠用一点点即使是只有一个文学的表达啊，可是呢会导引人这里的人把他灵魂深处的东西挖掘牵连整个引导出来。台湾到现在到底台湾文化当中毕竟是欠缺这一种既有凝聚力既有深度的感染力既有长远的理想性的这些文化的力量，这个东西就是我讲的，这个就是一个健全文化的活水源头的情感，也就是生长在这里的人为之生为之死，以他为荣誉以他为共同的理想的寄望所在。所以这个从一个土地到一个文化创建的这一套过程，我个人在这一两年内总算把它厘清出来。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不是靠着这些念书来的，那我也没有说我的讲法我的经验是不是一定正确，但是这个讲到这一讲呢，差不多把从地球大变迁之后全球的这些变动一个大症结再导到台湾这三四百年来离出来的大问题，然后也直接点出来为什么今天台湾的文化是这种模式的啊，在上一堂课就讲这些历史特征，因为政治力的关系，让各位清清楚楚的来了解什么是活的文化体，以及它对我们整体生活的相关，你感受得到你摸得到你可以体会，再也不是要你去背一些所谓文化是什么什么一大堆啊，所谓古人之糟粕。那么我们也期待你能不能用你生活的验证找出你认为的你的 style 你的生命的情境。那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就请各位，我想啊，刚才你的问题可以继续问啊，或者是还有哪些其他的啊所引起的想知道的聊天时间。九混啊。